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这天气呢好像有点变化哦。本来是昨天看气象报告说今天会飙高温哦，但今天出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哦。可能北部地方呢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哦。而且呢今天呢还有可能会下雨，而且提醒大家哦，明天开始下雨的几率呢会更高了啊、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呢，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这个梅雨季节了，真的，大家呢这个可能出门都还是带把伞比较安心啦。然后家里的除湿机呢，可能要随时待命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呢，会比较这个不稳定啊、哦，梅雨的封面明天又会来报道，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但是今天南部可能会飙到36度、哦，哇，所以南北相差还蛮大的哦，请大家留意了。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最近这一两个月呢，尤其4月份齁，全球的股市呢是一片欣欣向荣齁，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或者是台湾股市也罢齁，都是在屡创新高齁。所以呢大家投资基金的话应该都有赚钱齁，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齁。那到底四月份的基金表现绩效如何呢？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晨兴台湾负责人Yvonne曾淑昀呢，来跟我们揭晓4月份的基金榜单。一方早安，
基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这次收到你的这个榜单，我真的有吓一跳哈，因为看到这个股票型的基金那个绩效真的好得不得了，到底多好呢？来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对，这其实四月份呢，就像刚刚基夫提的，其实真的整个整体的状况都还不错，尤其如果有在关注台股的投资人应该会发现更明显。
没错。
对，所以整体台湾合备销售基金在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15.48， 然后元币的话也都表现得非常好。但事实上整个上看来的话，如果说刚季夫提到说大家他吓一跳，对不对？
对，
为什么他吓一跳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个别的标的的话你会发现个别的标的呢，台湾中小型是第一名，他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43.7。
我如果没有记错，除了产业型的基金，比如说什么能源基金啊、黄金基金，曾经有一个月飙涨，比如说2-3成以上。
对。
但是一般股票型基金可以一个月飙到3成以上，已经很少见。我们看到的是4成，一个月就飙了快要将近 50%的这个报酬率，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单元开了之后，应该是没有看过这么可怕的这个报酬，不要讲可怕，那么可观的报酬率，对不对？
对，嗯、所以其实不过因为刚刚提到美元报酬的话，整体平均是 15.48 嘛，
嗯、
然后元币的话也有 14.67， 所以大家就知道，哎、嗯，其实元币跟美元都表现得非常好。
是，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台湾中小型的话，它元币的报酬率一个月刚刚提到是42点多嘛，42.45。不过呢，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过去在看，我们现在是四月份嘛，
嗯，
那我们其实在二三月的时候，其实都比较震荡一些，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过去三个月，就会发现是57.47，就是说，其他部分都涨在四月份，
真的啊，四月份真的是全球股市啊，完全摆脱了这个什么战争的阴影啊，就真的大爆发的一个月，对不对？
没错、嗯、对，那其实的话，那其实不只是台湾，其实应该大家也发现韩国股市也涨得很
高。哦，韩国其实，对，我记得我们这最近这几个月在谈股市报酬的时候，韩国的基金也常常上榜，就是
好，
所以四月份继续上榜。
对，刚刚提到说台股的话，我们台湾中小型的话元币报酬是 42.45 嘛、
嗯、
那韩国股票呢是 36.94、
嗯、
那台湾大型股票是 33.66， 有没有发现就都很厉害、
欸、所以前三名就是台湾包办了大型股票基金跟中小型基金，再加上韩国，对不对？
对，没错、哦、那其实基本上大家知道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有护国神山型的标的嘛、
啊、对，
就这一段时间都涨到一个，且其实全职股也都很重、
嗯、
对，它的权重都很重，其实整个股市对它的整个不管是股价或者是整个那个类型的表现都非常的有很大的帮助。
嗯，是。
那再来的话，其实不管是元币或者是台币的话，第四名都是传媒通信这个组别呢。其实记不记得，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这个组别突然变得很跳，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靠网络嘛，对不对？
是，没错、嗯、所以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要不然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话，这个组别其实就是大家很少注意到，
默默无闻
的。 对、嗯，那从疫情开始之后呢，这组别偶尔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榜单。那其实这个组别呢，在四月份呢，它的美元报酬是 34.74，
也还是有三成以上的报酬。
有三成以上，对，而且但是呢，如果我们往右边看，你会发现它三个月是负的是正的 25.5、
嗯嗯嗯、
但是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个月是34，三个月是25，也就是说其实它过去前面两个月它表现都不好，四月份把这个
冲上来了，
冲上来拉起来、嗯、对，
是，
对。然后第五名呢，因为你想台湾跟韩国其实都是偏重科技类股，
对，
所以第五名我们就出现了产业股票的科技型的标的，对，那四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31.6。
哎，等一下，所以你刚刚从第一名报到第五名，它的平均报酬率都超过三成，这个在我们的榜单上面真的很罕见耶，
很厉害、
哦、
可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说我们平均只有 15.48、哦、
是是，
其实我不能讲只有，因为 15.48 整体平均
也不错啦，
很厉害，
对 对,
对，但是你看我们前面五名都是三字头，对吧？
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哎、欸，
后面落后的可能，
后面的落后的就数字就比较小了，
是是是，
对不对？就比较小，所以就会把平均给拉下去了，这样子、嗯。对，那第五名就科技是 31.65 嘛，
嗯，
那第六名是大中华 21%。
哇啊，大中华，但应该是靠台湾带起来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台股、港股跟中国嘛，对。嗯、然后再来是亚太区域是20%，然后亚洲不包括日本17%，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中小型16.63，还有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15.86。
所以前十大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类型的基金里，大概就是亚洲的股市相关的基金表现是在四月份算是最亮眼的，对不
对？
对，
没错。不过而且同样的，就像我们刚刚在念一个月跟三个月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其实四月份大多数的组别都是上涨的，因为我们往像季夫手上有表格，我们往右边一看，你会发现三个月的数字除了台湾跟韩国之外，大部分都比一个月还要小。
对，其实我还看到一年的报酬，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还有台湾大型股票，甚至包括韩国还有这个科技基金，这前五大股票类型的这个绩效，一年其实都超过了100%，哎，对不对？
没错，所以其实就是投资人投资抱得住啊。
哎，我想如果这一两年有做科技类股的人，如果你抱现在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赚到还不错、蛮丰厚的这个报酬，只怕你抱不住而已，就是了。好，所以前十大 表现比较好的基金类别，我们刚刚讲了，大概都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台湾跟韩国相关的这个基金，对不对？好，
没错。
那这是表现比较好的了。那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呢？
其实表现比较差，我们刚才说整体平均都有 15%， 对吧？表现比较差的，其实老实讲数字也不会太差，但是就是没有我们前面讲的这么漂亮嘛。
是是是。
但是最糟的是最第一名是印尼。那印尼呢，其实它不管是美元或是元币，它其实一个月的报酬都是负数。而且印尼这个标的，如果像基夫手上看一下，不管是元币或美元，它这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是负啊。
我记得上个月来报榜单的时候，排名比较好，印尼的股票基金也是排倒数的
哈，
而且那时候还讲是双印嘛哈，双印表现都不好，所以印尼四月份蝉联表现最差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但是它的报酬都是负报酬的，对不对？人家是正报酬，它负报酬，你看一正一负之间就可以差着大概50几个百分点哦，所以蛮可怕的哦。
它一个月是负5.49的美元报酬，然后三个月是负16，
是
六个月负17，然后一年也负11%。它应该是这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榜单的前十跟后十里面，应该是唯一的一组，它就从短期到稍微有点长的时间
全部都是负报酬。不过印尼基金在台湾卖的并不多，买的人也不多了，所以受伤的人应该也很少很少啊，这是比较值得庆幸的。好，那表现第二差的呢？
第二差的话是贵金属。
诶，贵金属那是跟黄金有关系，对不对？
最近的价格在修做一些修正，
是是是。
对，它一个月的话，其实是美元报酬是负的 1.26， 三个月是负的 8.78，然后六个月正27，然后一年还有正的94，所以它过去其实半年以上的报酬率都还是正的，但是最近这三个月的报酬绩效都不太好。
最近金价是的确有比较在回档，就是的哈。不过之前也赚够了，这个正对你刚刚说一年就报酬也是将近快要100%的报酬，90%以上了嘛，对不对？好，好，那这是表现第二差，第三差的就是
它是能源。但能源的话，其实在三月份应该是说在四月份是负的0.05。可是其实它过去三个月还有正的18，然后半年是正的39，然后一年是正的63。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能源那不是石油这个价格一直在飙涨，为什么反而四月份这个能源相关的基金的绩效表现不好？不过可能跟这个价格来回震荡是有关系的哈。
对，因为它来回震荡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时点跟开始跟结束的点嘛，对，所以这抓的这个范围。但再来的话是健康护理跟健康护理，但从这一个组别开始，它的美元报酬率已经翻正了。
哦，是
就是健康护理它微幅的小正，就微幅的小正的话，大概是正的，它元币还是负啦，但是转成美元之后呢，已经变成正数，那大概是正的0.02，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在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涨，那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可是涨多的跟涨少的差别就很大。你说这个像健康护理，它的涨幅只有0.02%，几乎等于平盘，跟刚刚我们讲台湾中小型股票那个40%以上的一比，哇，那真的差很多，就是了。
好，没错，
好，
对，然后再下来是生物科技。然后它四月份的美元报酬是正的0.11，对，然后再下来是农产品是正的0.92，然后拉丁美洲正的3%，然后天然资源正3.42，然后还有东协国家股票正的3.51，跟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3.78。
这样看起来四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大部分都跟这个产业类型有关，比如说你刚刚讲能源啊、健康护理啊、生物科技啊、农产品，对不对？这比较表现比较差一点。
对，
刚刚讲说，在四月份榜单表现比较好的亚洲股票不错，可是好像看起来亚洲也分两个世界了。刚刚讲台湾跟韩国不错，可是像印尼还有你刚刚讲东协的国家，
对，
就比较弱一点哈。
没错，
是，
所以其实应该是这么想，你要想东南亚的还有东协国家。其实他们的科技比例都很低。
对，
对，其实我觉得四月份是走在这个科技相关的这个族群嘛，所以就是科技类型比较重的这些地方，它其实表现的相反就会比较有利一些。
虽然这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像印尼啦，等等像东协国家有很多天然资源啦，但好像就像刚刚Ivan讲的这一波涨的都是科技类股，这个你就算拥有再多的这种天然资源，好像也没有办法救到这个基金的绩效，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了。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四月份的整体的股票型基金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啊。
对，
那刚刚报的比较好的这个基金类型，我相信也是台湾投资人买的比较多了，像台湾股票就不用讲了嘛，哈，这科技基金很多人大概手上也有哈，所以四月份基金投资人应该大部分都是蛮开心的吧。
对，因为整体上来讲，因为老实说像我因为我是表格整理，所以只有给季夫前十后十嘛，但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话看起来，其实大多数的股票型基金其实基本上都是正数的。对，只是说可能大家觉得那美国股票在哪里？
我这样问
对，美国股票就差不多在 10%， 就是 8-10% 左右，
就是说它也是屡创新高，可是它跟比如说台湾跟韩国比又没有那么多，
应该是讲说它的成分很散，它的权重不像台湾跟韩国，我们有很高权值的
是没错没错，
这些标的，那这些标的就会带领我们的指数往上冲。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在配置，尤其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配置里面，这些权值占指数权值重的标的其实很多是重压的，
是，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让那个组别带的很大的一个飙升的幅度。
没错，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股票型基金在四月份真的是大获全胜啊，恭喜大家，如果有赚钱的话，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一望揭晓呢债券型基金表现又是如何，还有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到ETF 的绩效，我相信呢现在很多人呢手上都有 ETF， 那表现又是如何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报》，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晨兴台湾负责人曾淑云怡旺，请怡旺呢来揭晓四月份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四月份的股票型的基金绩效呢，真的叫做大获全胜，尤其是哎呀，台湾股票出头天了啊！这个大型股票跟中小型股票的这个绩效呢，真的好得吓人哈！不是三成、四成的报酬，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了。好，接下来请这个怡旺来跟我们揭晓债券基金的表现。债券基金好像这过去这一两年表现都不是很好，那不知道四月份呢，是不是依然是非常疲弱呢？
整个债券型的话应该是讲说美元报酬的话是大概 2% 左右，然后元币的报酬呢也是差不多，就是一点多这样。可是呢因为刚刚我们在讲，其实股票的标的好的时候，通常债券型的可转债它会很跳，
对
对，就是因为长期有听季夫节目，听众应该知道，每次的时候在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诶，这个股那个可转债呢，在股票好的时候都非常跳，因为基本上他们基本上就是可转换成股票这个标的嘛。
所以你看，我们刚报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好成这样子，所以可转债的基金的话，基本上就有沾到光了，对不对？
没错，对。那如果债券的话，刚刚提到它的美元报酬2%，然后元币大概1.21嘛，所以我们可以用元币来看一下，你就发现如果像季夫现在手上的表格，看到前五名里面有四组都是可转换债券，都是可转换债券，这可转换债券的不同类型，
那
对吧？
表现绩效到底怎么样？
其实它就可转换债券，因为我们把它拆分的比较细，就是像可转换债券的其他，就是它每一个标的的权重都差不多，没有办法归类到哪一个的话。那它的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有13%，
哇，哎，那也不错嘞。
对，但是大家往右边看，几乎往右边看，三个月3.76，六个月9.19，有没有发现？也就是四月份它就赢了过去半年了。
对，
所以基本上它是涨在四月份，也就是说它其实过去三个月跟半年的状况都不好，但是一年又很不错，因为刚刚有提到整体的话，股票型来看，其实一年的报酬也都很厉害，对吧？
是。
那第二名、第三名一样是可转换债券，就是一个是全球的美元对冲，一个是欧元对冲，那报酬率大概元币都在6.8跟6.6左右，对。然后再下面就夹了一个南非兰特的这个多元化，不过这个组别我们应该讲过，台湾有两个南非兰特组别。它都很跳，对，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会通常会建议投资人去做的，
大家参考就好了，
对，参考一下。然后第五名是可转换债券的欧洲，那它大概在四月份的话，它的元币报酬又有3%，3.69。
所以前五名基本上都是可转债的这个世界，对不对？
世界对，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就在前面，对不对？股票不好的时候可转债也在后面。
是是是。
也在前面的后面哦。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然后再来的话，如果说那我们纯粹看债券的话，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其实在四月份表现得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其实股市好的时候通常大家都忘了风险啦。所以通常新兴市场就会有人去发掘。
就承受风险度会可能比较高一点，就喜欢比较愿意去碰高风险的标的，
愿意碰一点高风险的标的，而且会觉得说，市场涨嘛，那新兴市场其实老实讲也在涨，对，而且那个它可能提供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会大一点，所以多一点的资金会涌进去，
是，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全球新兴市场的像欧元对冲、本地货币，或是往下面看一下第九名的这个，也是有没有去基本上全部都是像新兴市场公司债，大概都有3%的元币报酬，
所以前半部是可转债的世界，然后后半部就表现比较好的，从第六名到第十名，大概就是跟新兴市场有关，就对了。
对，没错，大概四个组别都跟新兴市场有关。
好，那这是债券市场的表现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个别基金了。刚刚有讲到了哈，在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里面呢，台湾的股票基金哦表现非常的优异。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投信公司发行的这些基金里面的前20档个别的这个基金的报酬到底是哪个基金拿到了冠军，它的报酬又是多少呢？来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其实像表现这个 四月份最好第一名是统一的大龙印基金、
哦、
但是提醒大家，我觉得我过去这么多年应该提醒他不要用名字来猜那个基金投资标的，
是是是是，
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市场在转换的时候他去布局的那个标的他不一定会去改他的基金名称、
嗯、
那其实这个标的呢他投资很散，他其实没有被我们归类在台湾的中小型或大型，他被我们放在其他、
哦、
也就是说他的组别常常会跳来跳去，
是，
然后呢但是呢他又没有很持续的，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固定的组别。
其实你看他的名字大龙印，那个印其实是有印度，但印度的股市表现真的很差，但是他为什么绩效可以、哎、那么突出，可见他在台股的布局应该是蛮厉害
的。所以他
的
重点是这边那个大龙嘛、啊。
是是是。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一个月的新台币的报酬是 51%。
哇，一个月就赚了 50% 嘞齁。
对。
好，那
第二名。第二名也是统一的黑那个龙马，对不对、
嗯、
他的龙马是 50.55, 这两个有没有很靠近，
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翻一翻他的持股。可能会觉得它长得还蛮像的，
应该是啦、啊、齁这我们也讲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基金公司投信公司的操盘方式已经是采取团队作战的方式，
没错，
所以如果方向看对的话，基本上这个公司的旗下的很多基金都会一致啊齁，待会大家听榜单就知道这统一投信在这个榜单里面真的是诶、欸、表现不错、啊、来第三名的。
第三名的话是那个野村的中小型，那就是台股的中小型了、嗯、然后新台币报酬是 49.06,
是，
然后再来是富华高成长 48.92, 然后再来是第一金的小型精选 48.66,然后统一奔腾 48.62,、
嗯、
野村成长 48.49,然后再来是汇丰的台湾经典48.34,、
嗯、
然后富华的全方位 48.23, 统一的全天候48.2。
你看你报到现在为止十档里面有四档都是统一投信下面的基金，有两档是野村的，然后有两档是富华，就这三家的公司的单一公司的股票基金的话，就占了前十名的这个榜单、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团队力量大是的确有这个迹象出现了、
哦、没
错、嗯、而且你刚报到现在为止、嗯、基本上都是四成五以上，四成八五成这样的、
这个、前面二十名都四成
嘛，对不对，
都是
啊，所以你看这个的确、哦、这个在四月份的话呢，台股基金、哦、真的是让大家呢走路都有风啊、哦、所以我们一路上面在跟大家讲说，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会比这个台湾圆哈。嗯，大家呢，这个最近好像开始对台股基金呢有一点信了，不像过去很多钱都压在境外基金，对不对？
对，应该不是最近哦，我觉得过去这两年，
啊、对啊，过去这两年，
因为台股这两年真的涨势凶猛啊。
嗯，是是是，好，所以其实就是在单一的基金的部分的话，表现都不错了哈。那这个是境内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呢？
境外基金的话表现好的第一名是利安的这个韩国、
哦、我们刚刚讲嘛，韩国基金在类型里面就是第二名嘛、嗯、
对
不对，
没错、嗯、但因为利安是新加坡公司嘛、嗯、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一开始的计价是新加坡币，
对、
嗯、那转成新台币之后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41.2、
哦、
然后再是霸凌的韩国 36.6、
嗯、
然后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31.87、
嗯、
跟摩根的南韩 30.2，还有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亚洲日本除外的 29.85、
嗯、
然后在联博的国际科技 29.07， 还有陆博迈的次世代的通讯 27.78， 还有普莱士的这个全球科技 24.8， 还有摩根太平洋科技 24.66、
嗯、所以现在报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是韩国基金跟科技基金的天下就对了嘛，
没错，而且他们、嗯就是前二十名都有20%以上，
嗯，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欸，当然没有台股这么凌厉，但是因为它分它的投资标的其实也都很赞。老实讲，一个基金标的，其实一个月交20%报酬已经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啦，真的，
真的很厉害
了，对，没错哈。其实现在大家问题面临的是说，我今天赚了，我不要卖，这个是可能大家不要伤脑筋的问题。因为看到这个股市一直在上涨，觉得好像卖又卖得太早了，不卖好像又觉得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我相信那个Ivan也常常有亲友问到你这样的问题，你都会怎么回答呢？
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就是风险属性每个人都不一样，
当然，
但是